请继续收听戈尔基的自传体小说《在人间》第六集。天气很热，外祖母很吃力地走着，她的脚陷进热沙里，常常停下来用手帕擦脸上的汗。我鼓起勇气问道，坟坑里那黑色的东西是妈妈的棺材吗？是的，他生气地说，都怪那条蠢狗，一年还不到，瓦利亚就腐烂了。沙土不好，渗水，要是胶泥就好了。所有的人都要烂吗？所有的人，只有圣徒才不烂。你不会烂？他站住身子，戴正我的帽子，严肃地劝阻我说，不要去想这些，不许想，听见了没有？可是我想，死这多叫人难过，讨厌。哎，这可恶的东西，我感到很难受。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，外祖父已经烧好茶炊，在桌上放好了茶具。喝点茶吧，天气太热。他说，我沏的是自己的茶叶，够大家喝的。他走到外祖母跟前，拍拍她的肩膀，怎么样，老婆子啊？外祖母挥了挥手说，有什么可说的？就是嘛，上帝生我们气了，一个一个叫回去了。要是一家人都活得壮壮实实的，像手上的五个指头一样多好啊。他好久没有这样和气地说话了，我听着他，希望这老头会打消我的忧郁，使我忘记那黄沉沉的坟穴和旁边的潮湿的木板。可是外祖母厉声粗气地拦住了他，得了老爷子，你一辈子老说这样的话，他能使谁轻松些呢？你一辈子好像铁锈一样，把什么都锈烂了。外祖父咳嗽一声，看了他一眼，不作声了。晚上在大门口，我很难过的对柳德米拉讲了早上见到的一切，可是这并没引起他显著的反应。做孤儿倒好些，要是我爸爸妈妈死了，我就把妹妹交给哥哥，自己去进修道院，一辈子不出来。我这样的人没有别的法子，瘸子不会做工，也不能出嫁，说不准会养出瘸腿的孩子。他跟街上那些女人一样说的老气横秋的话。大概是从这晚上起，我就对他失掉了兴趣，同时生活也发生了变化，使我渐渐跟这位女友疏远了。弟弟死后几天，外祖父对我说，今晚上早点睡，明天一早我叫醒你，我们一起到林子里去打柴。那我也去拾草，外祖母说。离开村子三河里光景的沼地边，有一片云山和白桦树林，树林里有很多的枯枝和倒下的树木，一边伸展到奥卡河，一边延伸到去莫斯科的公路，跨过公路又一直连接下去。在这座蓬松如盖的树林上方，耸立着一座蓊郁的松林，那就是萨维洛夫港。这些森林都是舒瓦洛夫伯爵家的产业，可是保护的不好，库纳维诺区的小市民把它当作自己的所有，他们捡枯枝，伐枯树，有机会时对好树也不放过。一到秋天要准备过冬柴火的时候，便有几十个人手里拿着斧子，腰里带着绳子，到森林里去。这样我们三个人拂晓时候就在银绿色的露湿的野地上走着，我们的左边在奥卡河对岸啄木鸟山的褐红色的侧面，白色的夏诺夫科罗德上空，小丘上的葱翠的果园和教堂的金黄色的圆屋顶上， 俄罗斯的懒洋洋的太阳正在慢慢的升起，微风缓缓从平静浑浊的奥卡河上吹来，金黄色的毛浪被露水压低的脑袋轻轻摇晃，紫色的风铃草也垂着脑袋，五颜六色的蜡菊在贫瘠的草地上抬起了脸，称作小叶美人的石竹花开放出红红的星形花朵。森林像一队黑壮壮的军队向着我们迎面开来，云山撑开翅膀像大鸟，白桦树像小姑娘，沼地的酸气从田野上吹来，狗吐着红舌头挨着我走，它不时停下来嗅嗅地面，莫名其妙地摇晃着狐狸似的脑袋。外祖父披着外祖母的短褂子，戴一顶没有遮阳的旧帽，眯缝着眼，莫名其妙地笑着，小心地移动着瘦腿，好像行窃似的。外祖母穿着蓝上褂、黑裙子，头上蒙着白头巾，像在地上滚着一般的走，很难跟上他。离森林越近，外祖父的兴致越高，他用鼻子从容不迫地呼吸着，不时发出感叹声。他先是断断续续、模模糊糊地说，后来他像是陶醉了，说得快活而又动听。森林是上帝的花园，它不是谁种植起来的，是上帝的风、上帝的呼吸把它吹大的。年轻的时候啊，我当船夫，到过日古利。哎，列克西，我经历过的事儿你是见不到的了。奥卡河上的大森林，从卡西莫夫一直延伸到穆罗姆，另一头越过伏尔加河，一直延伸到乌拉尔，大极了，真是无边无际。外祖母斜眼瞟了他一下，又向我眨巴着眼睛，他被道上的小墩儿绊得踉跄着，嘴里还是在若断若续的叨念着，这些话在我的记忆里深深的扎下了根。我们撑一条运油的大帆船，从萨拉托夫开到马卡里去赶集，管事的叫基利洛，是普列赫人，船工长是卡西莫夫的达达人，好像叫阿萨夫。船开到日古利，上游的风迎面吹来，气力使尽了，我们就下了锚，晃动起来了。我们上岸烧饭吃，那时候啊，正是五月，伏尔加河像大海一样，河里的波浪像千万只白天鹅成群的向里海飘去，日古利的绿色的春山深入云天，空中白云流淌，太阳光像敷巾似的洒在地上，我们一面休息着，一面欣赏风景。河上吹着北风，很冷，岸上却又暖又香。到了傍晚时候啊，我们那个基里洛站起来，脱掉帽子，说道：“嘿，小伙子们，我不再当你们的头了，也不当你们的仆人了，你们各自听便吧，我要到森林里去了。”我们大伙儿吃了一惊，不知是怎么回事，没有人对老板负责了，那怎么办？人无头不能行啊！虽然这儿是伏尔加河，在单线道上也可以迷路的。这些人都是没有理性的牲口，可怜他们做什么？我们都害怕了。可他已打定主意，说：“我再也不愿意这样活下去，当你们的牧人。我要到森林里去。”我们要揍他，把他捆起来，有的人却犹豫不决，喊着慢来。船工长达达人也同样大声嚷道：“我也走。”这可糟了，这个达达人跑过两趟船，老板都没有给工钱，现在第三趟又赶了一大半，赶完这一趟就可以拿很多的钱。大家一直嚷嚷到晚上，这晚上 就有七个人离开了我们，留下的不知是16个还是14个。这就是森林闹的呀。
他们落草当强盗去了吗？
也许当了强盗，也许当了隐士，那时候没有人管这事儿。
外祖母画了个十字。
只剩圣母啊，人们都是可怜的。谁都有脑筋，谁知道恶魔会把你拖到哪儿去？
我们沿着沼地的土墩和孱弱的葱林中潮湿的羊肠小道走进了森林。我觉得像普列赫人基里诺那样逃进森林里一辈子不出来倒也挺好。在森林里没有爱唠叨的人，也没有人打架和醉酒。在那里，外祖父的讨厌的吝啬，母亲的沙土坟，以及一切使人压抑的痛苦和委屈都可以忘得干干净净。走到了干燥的地方，外祖母说，
得吃点东西了，坐下来吧。
他那树皮编的篮子里有黑面包、青葱、黄瓜、盐、用布包着的奶渣。外祖父不好意思地望着这些东西，眨巴着眼。
哎呀，好婆娘，我可什么吃的也没有带来。
够大伙儿吃的。
我们靠着制作桅杆用的古铜色的松树杆坐下，空气中饱含着松枝的气味，微风从野地拂拂吹来，摇动着木嘴草。外祖母用粗黑的手采摘各种野草，对我讲着金丝桃、药蕙草、车前草的治疗的特性，蕨薇粘性的狭叶柳叶菜，还有一种叫幼鼠的满是尘埃的草的神效。外祖父劈碎倒下的树木，叫我把劈好的搬在一起，我却跟在外祖母背后悄悄躲进密林里去了。他在粗壮的树行中慢慢的走着，像潜水一样，老是把腰弯向洒满针叶的地上，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，
又来得太早了，能摘的蘑菇还不多。上帝啊，你总不给穷人方便，蘑菇是穷人的美味呀。
我留意着不叫他发现，默默地跟着他走。我不愿意打搅他跟上帝、青草、小娃儿谈话，可是他发现我了。
你打外公那儿淘来的吧？
说着他就向黑色地面弓下腰，地面上长满青草，好像披着一件华丽的绣花衣。他说，有一次上帝对人类发怒，用洪水淹没大地，淹死了所有的生物。
慈悲的圣母把采摘来的各种种子藏在篮子里，请求太阳说，把整个大地都晒干吧。为了这个，万人都要赞美您的恩惠。太阳把大地晒干了，圣母便把藏着的种子播在地上。上帝瞧见地上重新长满了草木、走兽、人类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，便问是谁违反我的意志，干出这样的事儿。于是圣母便向上帝忏悔了。原来上帝瞧见地面上光秃秃的，已经很痛心，因此他便对他说，啊，你做得很好。
我很爱这个故事，但很奇怪，就很郑重地问，难道这是真的吗？圣母不是在大洪水之后很久才出世的吗？这一下外祖母可吃惊了。
这话谁告诉你的？
学校里书上写着的。这样他放心了，便劝我道，
你把那些书上的话丢开，忘掉他们，书上全是胡说。
他悄悄地快乐地笑起来，
都是瞎编，糊涂虫，有上帝他却没有妈妈。
那么他是谁生的呢？
我不知道。
这倒好，学到了一个不知道。
神父说，圣母是亚基姆和安娜生的。
那么他叫玛利亚·亚基莫夫娜吗？
外祖母生气了，他站在我对面，严厉地注视着我的眼睛。
你要是再这样想，我就狠狠揍你。
但过了一会儿，他又向我解释，
圣母早就存在了，她比谁都早，圣母生了上帝以后。
那么基督呢？他怎么样？
外祖母发窘地闭上眼睛，不作声了。
基督嘛，
我看到我胜利了，使他在神道的秘密中糊涂起来了，心里很不好受。
我们在森林里越走越深，来到一片浓荫密布的地方，几缕阳光直射下来，在林中和暖舒服的地方，静静地冥想着一种特别的梦一样的催人遐想的喧声。交喙鸟吱吱的叫，山雀啾啾的啼，杜鹃咯咯的笑，高丽鹰吹着口哨，爱极度的金翅雀一刻不停的唱，古怪的蜡嘴鸟沉思的吟咏，翡翠色的小青蛙在脚边蹦跳，一条黄汉蛇在树根前昂起金黄色的脑袋，正窥视着青蛙。松鼠吱吱的叫着，蓬松的尾巴在松枝里掠过。可看的东西实在太多了，还想看得更多些，走得更远一些。松树的树行中呈现出透明的、形状像巨人身影一样的薄雾，随后又在绿荫中消失。绿荫深处隐约透出一块银碧色的天空，好似绣上了月菊丛和甘酸果蔓的青苔，像一张美丽的地毯在你的脚下铺展开。石莓果像一滴滴血掩映在绿草中，蘑菇发出浓郁的香气，刺着人的鼻孔。
圣母啊，大地的光！
外祖母叹一口气，祈祷了。他在森林里好像是周围一切的主人和亲人，他跟熊一样的走着，对看到的东西都表示赞赏和感激，好像从他的身上发出一股暖流，注满了林中。我看见他踏过的青苔重新伸起来，感到分外高兴。我一边走一边想，去当强盗多好啊，抢劫那些贪心的富翁，把抢来的东西散给穷人，让大家都吃得饱饱的，快快乐乐，不再互相仇恨，不再跟恶狗那样咬来咬去。最好我能走到外祖母的上帝圣母跟前去，把这世界的真相统统告诉他，人们的生活过得怎样不好，他们怎样粗暴的、使人难过的彼此埋葬在恶劣的沙地里。总之，世界上有多少完全不必要的伤心事啊！圣母要是相信我的话，就让他给我智慧，使我能够把万事改变成另外一种样子，尽可能好一点儿。只要大家都听从我，我就会找到一种更好的生活。我是一个孩子，但这个没有关系。基督比我只大一岁的时候，已经有很多聪明人听他的话了。想得正出神，我跌进一个深坑里，树枝条划破了我的腰，擦掉了我的一小块后脑皮。我坐在坑底松枝一样粘的冷泥里，没法子自己爬出来，心里觉得害臊，又不好意思提高嗓子叫嚷去惊动外祖母，可是我还是叫他了。他赶紧把我拉出来，画着十字说，
谢谢上帝，幸亏这个熊洞是空的，要是主人在家那可不得了。
他笑得流出了眼泪，马上带我到小溪边洗了一洗，用一种止痛的草贴了伤口，又从自己的褂子上撕下一条布给我包扎好，带我到看守铁路的小屋里。我没有劲儿了，不能走回家去了。听众朋友，您刚才收听的是《
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《在人间》第六集，是由陈颂无声为您播讲的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